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让我们欢迎 Wolfie， 就是荣耀从日本归来的。
为什么是荣耀？就搞得好像我去领个奖还是什么？
出国游学的回来的感觉
完全没有，只是出去玩而已，超废的。
我要现在能去日本玩都是人生胜利组的。
对，而且那个尼尔刚刚也有跟我讲，我刚好在某个特别时间点之前出国，
啊、你完全回避了有中国人跟下一波疫情可能性的那个。
对对对，因为我刚好是在跨年前后出国的啦。
对，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慨，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去日本玩的经验，就是有一种身边十个人可能有七八个人都有去过，不会说十个人，因为真的有人没去过，
就是好，而且会有一种好像随时都有人在日本玩的感觉。
对对，但现在已经变成去日本玩可以变成一个拿出来说嘴的经验了。
对，哎。
好，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这次去日本的行程？
我这次其实是跟我家人一起出去啊，对，所以其实整个行程安排什么的都是我哥哥在负责，然后而且有带我妈妈一起去这样子，然后我妈毕竟是个长辈，所以我觉得在整体安排行程上可能还是会
就基本比较中规中矩的，就是类似那种跟团会去玩大景点的感觉吧。
对对对，因为像我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出国，我甚至不是因为疫情才没出国，就是我上一次出国我忘记了，可能16啊17、18之类的，可能17年左右吧。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我跟朋友一起两个人去自由行这样子，但因为我们的那个兴趣爱好都很类似，所以我们去逛的话就是那种就超级悠哉，就那种啊，去逛一堆设计店，看完一个第一个设计店，看去逛下一个设计店之类的，
那个看起来不错吃的东西就进去吃，这样
进去吃一下之类什么的。然后但是所以其实这一次反而是相对蛮紧凑的，就是我会觉得可能他们比较想要排那种就是大的景点全部都要跑一遍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基本上是去九州，然后豪斯登堡跟福冈这样子，就是要九州这里面的这几个地方这样。然后所以就会说比如说豪斯登堡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那种有很欧式庭园的风情啊，然后城堡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大概也是在跨年前的时候去这边，所以人真的超多这样子。对，然后跟也有去那个游步院，就是一个我觉得有一点感觉上有点像礁溪之类
的
那种
温泉街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我把它讲的好像也不能说礁溪不好啦，但是我想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稍微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小镇，然后它很自成一格。嗯，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的气氛其实蛮好的，就是觉得很悠闲，然后路上也会有很多那种有点复古的酒吧，或者是它甚至那个电影院看起来都很像是那种那种昭和风格的电影院之类的，然后跟到处都有不同的温泉这样子。对，就是去这个地方游步院跟那个豪斯登堡，然后跟最后就是回福冈的市中心买东西之类的这样子。
而且买东西的时候我还跟他远端连线，你那边跳录音线但最后还是没有买。
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蛮好笑，就是因为就是整体虽然我说是我哥在安排，但是实际上真的在旅游的途中大部分都是我在去跟负责跟日本人说话，或者是就讲英文或者什么之类，虽然我的日文就真的是蛮烂，然后英文大概就是普通这样子，但是而且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喜欢问路或者是问人的人，但是有点没办法吧，就是毕竟我们总共有四个人都是我家人这样子，然后另外三个人的可能语言能力就是相对比较弱一点这样，所以就只好我一直到处去问那些人事情这样子。就是对，
而且之前有一种就是大概可能疫情开始前日本旅游资讯就是随手都是，但是现在有一种，
对对对对对，
因为都没有人能去，所以现在已经不知道现在到底当地怎么样的状况。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要一直查，然后我发现查都是可能是更早以前的资讯，我就会很担心想说会不会因为疫情比如说某家店就没开了，或是有什么规定改了，然后我就还只好又用英文或是日文在 Google 马上现场查这样子。对，然后跟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感触很深的是就是中文的当地资源变超少的。
你说那个 DN 就都没有中文版
的。对，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跟你说就是我们去逛那个豪斯登堡这个算游乐园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这种地方这么大，然后它其实很久了很老了这样子，然后它应该要有中文跟英文跟我不知道各种的语言的资源吧这样子，结果我就一直看到那个有中文 DM 的架子上面就写说请这边拿 DM， 但是里面是空的，
可能就是因为上一次拿可能是三年前大家想说印这个已经没用了。
对， 对，然后我就发现应该真的是因为疫情就导致，因为一来中国 除了中国以外，其实台湾也算是相对锁国的地方嘛，所以这两个华人输出大国都没有办法去日本玩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渐渐的不需要放这些东西，可能也不用印之类的。然后除了 DM 以外，路上的人就是行人，就是你遇到外国人也是，就是你基本上不是很常会遇到会说中文的人。
对啊，而且我记得两三年前就是日本开始封闭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个目标想说，好，我一定要趁这两三年把日文学好，再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就可以自由行了这样。没有，这两三年过去我日文还是没有长进这样。对，
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就是每次遇到的唯一的都是就是他跟我噼里啪啦讲一堆日文，因为他以为我是日本人，我就跟他说你哄过我我跟你妈生之类的这样。我甚至不确定这句的文法对不对但是总之我就把日文跟我听不懂这句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哦，然后他们就会要不就是如果他英文够好他就开始跟你讲英文或是英文单字。对，然后要不就是跑去很慌张的找一个会讲英文的人出来的。
那像豪斯登堡或饭店之类，应该多少还是有基本的，就是英文训练的人。
我觉得如果是观光大店，其实你只要英文通的话，我是觉得都很 OK 啦。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次可以特别讲一个，是有一段就是蛮圆动漫迷梦的一个小经历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在去之前，我朋友跑来提醒我说，就是你居然要去九州，那你应该要去日田市吧。然后日田市就是 AKA 进击的巨人剑山创的老家这样子。对，这个作者的老家就在那边，而且他一个人就是完全是独撑起那整个日田市的观光。我记得最好像有看一个文章，类似大概在讲说他一个人就是为那个日田市的这个观光产值是多少这样子。
不是，但进击的巨人又背景又不在日田市。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们蛮会，就是我、
那就很像是那种去看那种文豪的家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日本人可能真的蛮会做观光行销的，所以其实除了一些那种，他当然中间有些我觉得这除非你真的超粉剑山创本人，
你说有一个巨人看板可以把头塞进去拍照这种东西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怂了好吗？就是他们现在都很会好不好，就是他们除了说比较大的点，就是他们有个博物馆，然后那博物馆离车站有一段大概20分钟车程的距离这样，然后跟有他们有做雕像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做雕像这件事情很有趣，是他除了在那个车站有一个一出来就有一个李维兵长的一个雕像以外，他做了一个三个人，就是主角三人，爱莲、米卡莎跟阿尔敏三人，就是他们在第一集的时候看到那个超大型巨人从那个城墙后面冒出来的那一幕，他就是截取那一幕，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水坝前面。哦、oh. ，对，然后那个水坝就高度差不多就跟玛利亚之墙差不多高这样子。对，
很会很会
很会。然后他又是做那个1:1等身的大小雕像。
那感觉如果日田市，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日田市在哪。如果他有靠海滩的话，就可以做那个
东西。哦，看就是看到海跟那个
海的另一边都是敌人。
对，哦天哪、啊，对，然后就是然后跟他们还有那个手机还可以下载一个 AR， 就是一个 APP， 然后那个 APP 是一个 AR。系统就是你可以去各个地方踩点，就会看到说那些就是比如调查兵团人在干嘛，或者是像刚刚说的那个三个人就是仰望着城墙的那一幕，是你把手机往那边一对的时候，你可以拍照拍到一张就是真的是超大型巨人的头从后面探出来这样子。
哇，日田是四面不靠海，抱歉了，刚查了一下。
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可以稍微提一下，是我最近才刚好看了，我其实是回来后才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他的采访吧。他就是说因为日田市算是一个蛮在山里面的地区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本身除了巨人以外，也算是一个小的当地日本人会去的观光景点，就是我觉得感觉比较像是可能阳明山或是什么圈圈山之类的，一个
算是比较郊区踏青
景点。对踏青的景点这样子。
等一下，那我想问，就是因为你们行程不是主要是家人行程，所以他们跟着你去日田市？
哦，没有没有，就是对，就是那一段是我先提出来跟我哥说，就是啊那边我可能要跟你们分开，然后他就说哦好，然后所以就是比较是我超前进度，就是先去这个地方玩，然后他们再上一个景点这样子，就我们到之后再一起到下一个车站汇合这样子。对，然后我刚才没讲完，是我就看那个采访是说剑山创说，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活在这个都是山的一个小镇里面这样，所以他其实都没有去过外面。
很像那个帕拉迪亚的、那個、
对对对对，很像帕拉迪岛人一样，就是他就说他会就以为说他的像他的生活就一直在这个里面而已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像他有点像他后来踏出去以后，就会觉得说这个山以外或者是日田市以外的地方很像是 一个很恐怖或者是一个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未知的领域这样子，然后这种有点像是残酷的社会或者是恐怖的无法理解的外界的东西，他就把它画成是那个所谓的巨人的那个存在。
这个恐惧也具象化太巨大了吧。
对，我想说哇，我这听起来是一个不想要踏入社会的阿宅。
对对对对，不想去上班的阿宅最终具象化成
好好笑，就是没有想到是这样这样子，
而且还把它感染到全世界。
对，而且就是因为那个进阶巨人的剧情不是也是他们就像中间算是理解的巨人并且打败部分的巨人，就是像是你已经踏入社会然后你已经克服一些事情，就没有就不是就是解决你不是只要解决这个公司就好，就是海的另一端是敌人。
对，才发现原来真正恐怖的不是巨人，真正恐怖的不是工作而是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有一些就是更恐怖的事情你没办法避开。
进阶巨人真是一部很有深度的漫画。
人家本来就是很有深度的漫画好不好。
好，
对，然后而且我可以讲那个
谢谢记者我飞在日本日田市的第一手报道。
第一手报道这样。然后我可以讲一下，而且我去的时候蛮好笑，因为时间真的超短的，就是我一直到很后来才发现哦，我哥排的时间超紧，所以我去大概可能只能去不到两个小时吧。然后我不是说那个博物馆离那个车站的车程大概20分钟，嗯，然后又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年末，大概是12月3031那个时候，然后日本新年的这一段时间都会就是疯狂有一堆店都放假或者是什么什么公司也都没开啊什么的。结果我到了现场想说我看到他们有个案内所，就是那种你可以去问一些 QA 的地方，嗯，我就跑去问说啊，那请问如果我要去博物馆的话，除了搭车去除了真的开车去以外，或是坐电车去，有别的方法吗？他就说没有哦。然后想说唉，跟我在网上查一样，那不然我问看，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网络上面看起来好像除了博物馆以外有很多别的店，就是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欧米亚给啊或者是什么巨人的什么联名周边，那请问这些店有开吗？这样他就帮我去查一下，说全部都没有开的。
为什么？是因为年末的关系啊。
就是年末的关系，哦，对。而且我原本想说，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大概英文跟日文都在别的地方都还算通，嗯，但是老实说日田真的是一个蛮小的地方，
他就不是观光 大城。
对，他就不是观光大城。结果我就想说再怎么样那个案内所人应该都会要会一点点英文吧，就他完全不会，他不会的程度就是完全超乎我想象这样子。然后而且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是我之前去逛的地方都是比较大城市的地方，然后里面都是一些英文很溜然后又很年轻的人，这样就我到那边是一个阿姨，然后看起来就是完全只会讲日文，然后她就很慌张，我也很慌张，然后怎么办。后来我就只好真的是急call我会日文的朋友，就是原本就在做日文翻译的人这样子，我就说不好意思你现在在忙吗，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就我朋友人超好，然后我就真的直接把电话嘟给那个阿姨，然后让我朋友跟她讲这样子。
你说她直接用日文跟她讲？
对对对对。然后
我们都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
真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传那个手机这样子，对。然后后来
没有，我只在想说说不定日本人那边也觉得哇就是好久没有见到这个风景了，就是
我觉得是欸，
长得很像日本的脸孔但完全不会讲日文的人。
对，然后而且因为我一出来就是真的是日田车站旁边全部都没有人，就是我觉得一来可能是大家可能不要回返乡过
年
还是怎样，
他们自己也不会去那个地方吧。
对，就都没有人，然后也没有外国人这样子，嗯，对。结果后来我其实很犹豫，因为他帮我算了说他帮我问了说计程车要多少钱，而且果不其然计程车费真的超贵这样子。因为而且他是说如果你只是单程过去的话是还好，可是因为你如果在那个博物馆，因为我就说他就是一个又更偏的一个地方，又更偏向的地方，然后你从那边要再搭回来的话很难叫车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直接叫一个来回的车的话是可以，然后而且你可以就是我觉得那有点像包车啦，
就是比较划算一点啦。
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你就是因为你也只有一两个小时，人家计程车就直接在那边等你这样，等你逛完然后你们再一起回去这样。我真的是后来真的是因为附近的店都没有东西开，我想说好啊那我就是把钱就是砸下去就花下去，嗯，真的超贵，就是一个台币要几千块的一个价格。
你这样你知道你花了这个钱吗？
但我没有看不出确切的金额。对对对，反正就是台币几千块。
难怪你知道我突然想到那一天就是我打给我飞就说哎，嗯，就是他有一天应该是去 Loft 之类就是可以看那个录音界面，嗯，就是有卖电子器材
啊，我是 Big Camera。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问说哎，那你可以买吗，然后你就用一个很委婉的语气跟我说哎，就是我前面其实出了一点意外，所以我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对对对对，就是，嗯，我可能钱没有很多，就是 就是见面可能要看看哦，这样子。就
你很像在那边遭遇了什么诈骗这件事情。
对，然后没有啦，就是因为我就是很下心来，就是跑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但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就是总之后来就计程车司机就一个是一个阿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上车了这样。就那阿伯也是一个不会英文的人，然后我一直很努力想要跟日文跟他沟通，但是也非常困难。
但是他不是知道目的地吗？还是他会跟你聊天之类的？
他知道目的地，但是就是我在上车之前得知说，好像据说就是我不知道是案内所人还是这个阿伯的主张，就是说哦，他听说说我想要去那个巨人的一些景点踩点，他就说那因为我本来只是想去博物馆而已，他就说那不然没关系，我可以一起带你去看那个雕像，
你说那个水坝，
就是，水坝的雕像这样子。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大概可能5到10分钟车程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前面犹犹豫豫，就导致大概只剩下可能1.5小时左右而已，所以其实超赶的。然后我又他就阿伯开始开车，说我不就确认一下到底是要去水坝还是要去哪里这样。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跟他沟通，我就
因为有种日田市的人已经很习惯人家来知道看巨人的东西。
对对对对，他说哦，反正你们就是要去那些地方吧，这样子，我就顺便带你去没关系啊，这样。我就还用那个 Google 翻译，就是写了一句话，然后想要给阿伯看这样子。结果阿伯就是他老花眼，就还看不到上面的字。他说就是等一下，然后就拿眼镜在那边努力看我上面的字。
是说口语化的东西，我蛮推荐那个 DeepL， 就是也是另外一个翻译的软体，我觉得比 Google 更准一点。
哦，真的哦。
对，
好好好，虽然有点晚了，但是没关系，我可以之后用这个东西。
我之前投 Super Chat 不会写，我都用那个。
OK OK， 对，然后反正我们就在那边，就是我后来就是直接用那个 Google 翻译，然后用那个他不是按了会说话嘛，就是直接用阿伯用听的，不然他看不到。对，总之我后来一到博物馆就赶快去逛，就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小非常多。它其实一个大小比较接近于休息站的地方，然后跟我发现在地有蛮多日本的家庭在附近踏青这样子，就他们根本就不是特别去逛那个博物馆的，我觉得超好笑。然后那个博物馆甚至被放在一个你前面要先逛完日田的农产品以后，
那就很像台南人不会去逛安平古堡的概念。對，但是会去旁边安平这些地方走一走，
哦，
逛海滩之类的，對對對對，就吃东西之类的。对，
然后他前面还是你要先经过很多日田的农产品之后才可以进入那个博物馆这样。我想说超好笑，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超
附带的这个地方。
对，他很像是一个附带的地方，然后他真的蛮小的。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是巨人迷的话，还是可以去，我觉得就是像朝圣啦。然后里面的内容蛮好笑，就是他与其说是真的认真的在介绍巨人的剧情，其实没有，他大部分都在讲剑山创这个人，或是剑山创这个人对日田有什么贡献之类的，就是比如说
那种硬挤出来内容的感觉。
我觉得还好，就是还蛮有趣。例如说像
日田之光剑山创，
对对，他比较像日田之光剑山创的内容，就是如果你很粉这个作者的话可以看一下。就他里面还会有那个，我不是说有雕像嘛，然后他还有那个雕像的废稿，因为我不是说那雕像其实是那三个人在看那个景色嘛，就它其实是一个蛮严肃的内容。就我发现它的废稿里面有那种就是三个等一下我给你看。
超瞎的，叫他们抱头紧张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字。这蛮像剑山创，因为剑山创不是喜欢在剧情一些很严肃的地方买奇怪的笑
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其实他，我那时候看他废稿的时候，有一些看起来超搞笑，就是什么三个人抱头痛哭啊，或者倒在地上一些。
那应该才是剑山创真正想做的吧？但日田之光的意见被无视了。
对，然后他就默默在旁边写说，这个设定因为就是看起来太奇怪了，所以就被取消了之类的。
能感受到那个承办人员的无奈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还会看到什么剑山创什么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画的图，然后。
好黑历史，
剑山创国中高中那个就是那种超 emo 时期画的图。
不是，而且这个真的就是超级应急耶，就是把他所有能爬的东西爬出来。我天哪，
就是我觉得蛮好笑。他前面当然还是会有些比较震惊，就是那种巨人的角色是怎么被画出来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看那个他们在设计角色那种非常笔稿，就是草稿啊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真的很有趣这样。但是后面有很多就是像我刚刚说这种剑山创本人的资讯这样子。 对，然后像是他结婚的时候，哦，我也是看了才知道，哦，他原来已经结婚了。 就是他结婚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有一个结婚蛋糕，是一个超大型巨人的头这样子、嗯、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小的照片是他现场就是拿那个调查兵团的那个刀，然后就切那个
好笑，作者跟动漫迷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真的就但是这样做表示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作品吧，这
完全就是喜欢巨人的夫妻，动漫迷夫妻
会做的事情，动漫迷夫妻做的事情。对，就是他现场还有展示那个就是一比一的那个蛋糕，然后做超精致这样子，我觉得超好笑的。
我觉得马老师是听起来是个超爆无聊的经典，但是被你介绍的很有趣。
欸，没有啊，就是不是那个超爆无聊是因为你不是巨人迷，所以你才会觉得无聊好不好。你如果是巨人粉的话，你就会觉得，
我刚刚一句话冒犯到所有巨人粉，
是不是？就是
大家前面在听已经准备订好要去日田的机票了，
对，然后你这边说啊，你觉得超无聊。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稍微失望的是本来期待可以在这边爆买一波之类的，但是他博物馆本身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就是那种贩卖部吧，内容其实很少。欸，我以为会有，我不知道，我以为日本人很喜欢赚钱，
啊，
他们
比如说把剑山创国中画图做成 T 恤之类
的，没有。而且他们光是巨人自己的周边都超级少，可能就你比你去一个安利美特还要少那种程度，然后大部分都是日田农产品，嗯，
毕竟地方真正要推的东西
是，对，地方真正要推的东西是这个这样子
啊，大家心知肚明。对
对，而且我看那个就是他有做那种特色网站，上面其实除了我刚刚说的几个就是那种联名相关跟作品比较有关系的东西以外，还有很多是那种什么剑山创以前曾经打工过的美容院，或是剑山创超喜欢吃的某一家面店。
他真的在那边被当成伟人，
他被当成伟人，然后他这些地方都会放就是他的那个签名版，你可以去看这样子。
他好服务乡里，好意外哦，跟他的人设蛮不符的。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其实他好像真的对于自己家乡很有感情，因为我记得他在访谈里面讲过蛮多次的。对，嗯，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在生日的时候收到过，我朋友有送过是联名的美酒这样子。因为剑山创的老家就是他爸爸妈妈那边吧，好像是做美酒的，就是酒厂还是什么，还是种美酒的人这样子。
不愧是现实中的帕拉迪岛。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淳朴，各种设定都很淳朴这样子。对，然后这个经历完以后，就是因为我就迅速进去大概一个小时吧，就马上就出来了。然后而且那个阿伯还跟我说，如果你早五分钟出来的话，我们去顺便还有机会可以看那个雕像哦。但就我实在是在那个里面逛太久，我就是很就是没有提早，就很准时的到而已。就阿伯就说，嗯，那我们现在还要去吗之类，然后他就犹豫了很久这样。后来看他说，啊，不行，我们都已经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去这里才行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飙车，我觉得超好笑，
好拼命哦。
对，而且他是一个蛮山路的地方吧，虽然我感受到阿北应该是对这边路况非常熟，但是他开始飙车让我觉得有点紧张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疯狂看他手机现在还剩下几分这样子，然后就开超快，然后想办法冲到那个水坝的地方，然后他就一下车就停车，然后就说，好，你现在赶快出来这样。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算停车了，离那个水坝的地方大概还要再走一小段路这样子，而且还是一个上坡路，又爬一堆阶梯。然后他就远远的就指那个水坝方向说，那个水坝的那个雕像就在那里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但我其实看不到。然后我就说，就是好像看不到耶这样。然后他就说，这边可能有点太远了。然后我就，我不能过去看一下下吧。然后他就，嗯，好，那你现在过去，而且你要跑的，要跑起来这样子。然后他就，我就真的超级
热血，就这样子。
对对对，他好像真的就是，我忘记日文怎么讲了，但他就直接跟我说要跑起来。
啊，
对，然后我就超级努力的跑超远这样子。然后那边是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根本几乎没有人吧，好像只有一个去那边玩的家庭在那个雕像旁边跑来跑去而已。我就跑超快，然后跑到我那时候还穿就是羽绒衣跟戴什么围巾跟帽子，然后后来超热，就真的是一冲过去，然后拍完两张之后，然后再马上冲回来，像跑百米一样，可能前后不到三分钟这样子吧。
好热血，但我在想那个司机是不是觉得也挺开心，就是在一个这个跨年日子，然后居然有人特别要来看
的。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就是老实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热心的阿伯，他可能我自己想象，可能他觉得说，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居然还特别来这个地方，然后时间很赶，还硬要看这些东西，就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吧，这样子。
对啊，
对。然后总之后来我们就是又在飙车回去，然后蛮顺利的。对，就是该去的地方也都有去，到车站的时候我还甚至有时间去拍一下那个兵长的雕像什么的。对啊，然后而且 就是他其实算蛮准时到车站，但那个阿伯真的是超客气，还是跟我说啊，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什么就是没有再更早把你送到那里什么。我就说不是啊，这就是我的错，就是阿伯不要这样这样。对，反正我觉得是一个蛮青春的动漫迷的经历吧。哦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蛮奇特的经历是，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们有去好吃登堡，但是好吃登堡其实那个特色就是他们12月31号会放好像全日本最大的烟火吧，然后我们连放20分钟什么之类的。但我们的行程我其实不是很确定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但是可能是为了要避免就是真的撞到太多人吧，对，因为毕竟有带长辈去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在31号真的人开始变很多之前，我们就离开那边了这样。
你们就离没有没所以没有看到烟火，
所以我没有看到那个烟火。对，就是我内心有一点点觉得可惜。
刚听那个前言还以为是要讲说那个烟火有多好看，
没有没有，就没有看到，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后来那时候就是直接回福冈市中心这样子。我们是住在那个天神附近，就是天神有个很有名叫天神地下街，就是那种就是反正就类似像台北地下街或是西门那一带非常热闹的地方这样。然后可是最惨的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我哥订的那个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取消掉了，超恐怖。然后就唉，就是好像是我们后来就查半天嘛，才发现他们其实可能阿勾达有寄信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收到。哦，对，因为我觉得有点像是其实有一点非战之罪啊，因为阿勾达都会就是疯狂发宣传信给你，他可能发10封宣传信，
对，然后就没有人会看。欸，不过其实我有类似经验，我们之前远旅的时候，因为我是福卫，然后我们是因为台风得多住一天，所以我们原本订的那个旅馆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的房间，所以就变成我们得分散到，我们那时候是去大阪，然后也是就是临时找隔天的床位，然后大家各自去订，各自去睡这样。但我觉得日本算是蛮好找旅店的地方，对，就相对其他国家来说非常好找旅，就连只要是一般的市区基本上都有那种很平价的商务旅馆。
确实，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自由行就会觉得还好，就是你可以赶快应变，
或者再惨不过去住网咖或那个 Love Hole 之类的。
对 Love Hole， 但是我要讲的是，可是因为我觉得带长辈，就是你没有在几点以前就是 check in 的话，人家就会觉得很担心这样吧。对，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没有订到？后来好像发现是卡被刷爆了还是什么的吧。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那个
订单取
订单被取消，
就是，
对，被就是对。然后后来就是只好现场就说，那请问现在有空房吗？就是很幸运是说有啦，所以是没什么太大碍，只是多花很多冤枉钱，因为你现场订，而且我不是说那个时候是跨年夜嘛，
对对对
对。然后反正我们后来好不容易就经历这一堆波折以后，就入住了以后，我们想说，因为我们那一整天都没吃东西，想说要找东西吃，然后又是12月31，根本就一堆店都没开这样子。
麦当劳吗？
唉，就是我们其实这几天很多天都是误餐误很严重，然后晚上好不容易要找东西吃又找不到，就是因为可能刚好什么12月31号1月1号之类这种，然后最后就只能去吃松屋 AKA 在我家隔壁就有一家。
日本有比较好吃吗？
没有，就一样。然后我们吃了一天松屋跟一天吉野家，对，完全都是台湾就有的东西。
但那确实是唯一就是在那个时间可以吃到的东西。
对啊，然后跟我们其实原本有想说可以去逛那个他们会叫屋台，有点像夜市的东西嘛。然后可是结果就是我就可能就是因为其他店都没开，所以所有人都涌到那个夜市里面这样子，然后就变成说那边也是大排长龙，根本就排不到。
那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就是等，我不知道是等就是新年敲钟或什么之类的活动，就是等那个跨年活动前才买点小东西吃这样？
对，就是我其实原本也有考虑说要不要去听那个就是什么敲108下钟嘛，然后但是总之我们到那边以后就是好像因为我哥也没有特别安排说到这边要什么跨年行程，我就想说那我帮他们查看好了。就他原本我哥好像想有点就是理想吧，他就想说大城市应该就会有人在就是跨年啊或者什么的，就完全没有，就是，
没有，人家都去神社。
对，我觉得
或者在家睡觉 看红白，
看红白，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误判了日本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
不太一样，
不大一样，因为他们的新年包含了那个农历新年的那个感觉，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会返乡，就是跟自己的就是原生家庭一起
过。他们的正月是不是就是1月1号？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好像是哪一个时期啊，就是某一个年代的时候就把那个原本的农历新年就是
合并到1月1号，
没错，改到正月的时候过这样子。 所以就其实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去。然后后来我是查到说刚好我们住的附近有一个就类似靠近中州乌台那附近有一个公园吧，然后那公园有一个小型的跨年夜市活动，我想说不然我们就去那边好了，这样就我就带他们就是走过去，就是而且已经警铃说刚刚前面发生一堆这些没有吃到东西啊，然后饭店人才那边没有啊什么之类的事情，就到那边现场发现人超级多。其实我后来觉得蛮不好意思，因为我会觉得感觉我自己个人是还好，因为我个人是那种就是会觉得说哦很新奇，就是看到一些就是他们的夜市啊，然后就算看到人很乱，或者都是一些年轻人疯狂抽烟跟疯狂喝酒，然后在那边大唱歌之类，我也都只会觉得说哦酷，就是
原来日本也有这样子。
对，原来日本也有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像我妈之类应该会觉得说啊，就是他们看起来好像就是很
怪。我跟你说我有一样的经验，
真的、哦、
我是，但是不是在日本，是有一次我们去泰国的时候要去逛一个、一个什么也是以设计出名的小，就是一个新兴城镇吧。
嗯嗯嗯，
然后就有一个景点，就什么两层楼的餐，说说很多酒吧跟餐厅，我们就去。
嗯，
结果我们就是，而且我们还拖了那个行李箱，就四个看起来是观光客亚洲人，就一进去那个酒吧，全部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对，然后就看起来就是各种刺青啊、抽烟喝酒，看起来就是超级格格不入这样，对。
对。
然后我们长辈就是都脸上都面无表情，就是觉得我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对。
对，
就是我有感受到那个 vibe。然后、哦、我就觉得好不好意思、哦、
然后我跟你说而且很好笑、就是那一次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一样也是找不到东西吃，最后我们去吃泰国的鼎泰丰，然后吃起来跟台湾鼎泰丰是一模一样。
真的耶，这每次到最后就只能吃那个国际连锁餐厅。
但没关系，大家吃得很开心，至少鼎泰丰是好吃的。对
对，而且鼎泰丰应该长辈会觉得很安心，这样
对对对，
就鼎泰丰嘛，这样子。
大家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说我为什么要在泰国
吃
鼎泰丰，
这样子真的。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而且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夜市，我就想说虽然我们刚刚前面已经稍微吃过、
可是我觉得往另外一方面想，就是你这个状况是好的，就是至少你去真的有夜市然后很热闹、
对，
如果你去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说、
就很冷清这样子，
对，很冷清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那个状况才尴尬。对
对啊，我觉得真的好难说，就是自由行的问题或者是好的地方就是这样吧，就是这种一体两面，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然后你可能遇到一些哦没想到这边居然有这个，但也有可能哈哈这边怎么这样。
那结果你们最后有吃到东西吗？
我们有吃到东西，然后到夜市的时候我也想说哇有夜市耶，那我们也来逛一下，就像逛台湾夜市一样啊，这不是应该很亲切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可能一来是大家累了吧，然后跟吃过了，可能就是也没有很就是想要去现场再点那些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样子、对，然后跟我觉得我妈可能有点怕疫情吧，她就会觉得说就是哈哈就是好像在这边吃这些东西不好这样子，说可是都已经来这边就不体验一下当地生活不是很可惜吗，这样。对，但我觉得这也没办法，
松屋也是体验当地生活。还有饺子王酱之类的。
对，然后而且后来我觉得蛮尴尬的是因为我只是就是我确实有确认过有一个活动，但是我不能确定活动本身是什么，我只有看到好像是有跨年倒数跟 DJ 的活动吧，就是一个真的是超级无敌小型这样子，很像当地的很小的公园，可能是什么那个地方的里或是村自己办的一个东西这样，然后他可能就是单纯的架那个荧幕，然后在真的在倒数的时候才有出现这样子、真的出现倒数这样。可是我们真的等到倒数那个时候也大概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就期间是一个大家可能就很累啊，然后又很想休息又很想回家这样子，然后我就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气氛，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还是我们现在回饭店没关系，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回去哦这样，但是他们可能又觉得可是都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只好就是想办法撑到那个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十二点的时候确实他们有一个这个跨年的倒数这样子，非常简单啦，但是因为毕竟人非常非常多，所以你还是会感觉到那个哦大家好像都很兴奋
Happy New Year 的气氛。
对，但是人真的多到我们根本都看不到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多到那个我刚刚不是有荧幕吗，那个投影荧幕什么全部都看不到，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度过了一个很奇怪的年，就是那个我们用那个自拍棒，然后就是架了手机，然后举超高这样子，然后来看前面的画面是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舞台中心发生什么事，我们就举着，然后我就回头看，发现很多人都在看我们 一起在看我们的那个超高的超高的自拍棒这样子，超好笑的这样。 之后好像就这样莫名其妙过了，这样就是当然有跟大家一起倒数啦，对。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可能就是因为日本人可能都真的回老家或什么的，然后留在就是城镇的人，就是都是一些要不就是年轻人，跟非常大量的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可能包含了台湾人，然后韩国人非常非常多，就是整趟旅程我一直遇到韩国人。
哦，你说可能就是在那边读书工作的人，
就或者是出去玩的人这样子，对，但都是蛮多外国人，然后
跟所以你们不是唯一的外国人。
不是唯一的外国人，然后还有一些欧美人士吧，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气氛蛮有趣的，是因为在真的喊那个倒数的时候，就十九八七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用自己语言念的耶，所以你就听到旁边所有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个耶，就是 Happy New Year 之后，就还有那个就日本人就开始唱日本人的歌，这样。然后你会听到我旁边有个黑人吧，就他可能是美国人之类，然后开始唱美国人，不是好像新年的时候都会唱某一首歌，我现在有点想不太起来那首歌是什么了，这样子。他就开始哼歌这样，然后大家就在一个很 chill 的气氛下这样散会。对，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我不知道我家人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啊，就是特别来这边就是跟大家人际联动要干嘛之类的。哎，对，但我觉得去国外跨年可能就是这样吧，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要素，这样
就享受一下文化差异。确实没什么日本人有在放跨年烟火印象，感觉大家就是看红白跟去寺庙参拜。
对，然后我问我哥，我哥还说怎样，就是这种福冈这种大城市或是博多之类总会有地方在放烟火吧，就完全没有啊。
完全没有。福冈其实在我也不知道，福冈在没有大活动的时候其实有点被归类为比较难玩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吃东西啦，
跟逛街啦，
跟逛街，然后逛街就是确实蛮好买的这样子。对，
我现在就觉得我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我感觉就会一直去买东西，就是我现在去日本就是想要去爬富士山跟爆买东西这样子。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其实在中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哥行程排的蛮紧的吧，所以蛮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比如说坐比较长程的火车啊 JR 啊什么的，然后反而就是没有什么时间真的可以停下来购物这样。但我是那种看到每一个有卖欧米亚给的店我全部都想要进去逛这样子，或是我们去看一些景点不是都一定会有那个贩卖部，我就是想要 看那个贩卖部啊。但是大家都看完景点以后好像就心满意足想要离开了，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让大家在等我在那边逛、
我之前远旅去大阪的时候，甚至就是真的就是在梅田大阪道顿觉得那些就整个就逛了一整天，就真的就只是在逛街逛一整天。
对啊，我觉得完全可以耶，就是因为我后来我们就是排这个逛街的行程非常非常短，可能就是一两个小时这样子而已，然后我觉得不行啊，意犹未尽啊，就是我想要逛更多的宅店跟更多的什么东西。
而且日本的二手店那种就是二手店各种东西的二手店都很好逛。
对，
就比如说相机的二手店，或者是那个像比如音响器材有二手店，就是各种二手店都超级好逛。
对啊，我真的觉得就是看看没完呢，我还不敢查太多这样子，因为我怕查太多我最后没时间去逛这些地方，我会觉得很扼腕这样子。
对，哇，你的日本行就分享了快40分钟，本来想说应该可以分享10分钟，后面我们来聊作品。
但没关系，可以换你聊作品，我讲差不多。
聊作品突然给我一个10分钟的时间这样。好，那我分享一下最近看的就是其他电影好了，就是用一个剩下15分钟的时间，20分钟了。对，我想一下，最近我其实就是在 Netflix 补看之前没看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一起看了《子弹列车》嘛，然后刚就是我们有讲到说有看了那个诺亚波拜克的白噪音，但因为 Wolfie 还没看，所以我们之后再来聊。对，那最近可以聊的应该是那个《峰回路转之抽丝剥茧》。对，但我知道其实导演很不想要冠上峰回路转，因为峰回路转是那个 Knives Out 对、但是他这次的英文片名就叫 Glass Onion， 然后 The Knives Out Mystery 这样子。对，反正就是因为片商担心大家不知道他是峰回路转的续集，
但好像每一个常常都会有这种问题吧，系列电影都会这样啊。
对啊，然后我这次看完的感觉就是觉得应该说好偏好评，但就是我觉得我就发扑浪有发心得，我觉得扑友说的很好，就是觉得还好他是上串流，如果在大荧幕看可能会觉得有点干。
哦，
对，差不多就是柯南等级啊。
我记得当初峰回路转是我跟你去一起去看电影院的嘛。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可是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是导演说了算，因为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演出来。所以就是只能说比如说有个人离开，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离开在干嘛，也没演出来嘛。那所以他就会后面就会用一个很像 犯罪纪录片的补完，就是说他离开的
时候、哦、他那个时候其实在干嘛之类的。
对，可是这个我就会觉得这不是轨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哦、
对，所以我不知、
哦、
我身为观众不知道，是很理所当然，就有种好吧都你说了算的感觉。我那时候看第一集其实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有种因为反正这个角色不在，所以你要灌上他什么动机什么都可以。对，但第二集比较好一点的是第二集的所谓的轨迹都有发生在观众的视野内。对，虽然是真的是超级单纯到不行，甚至单纯到不行这件事、就是就里面的那个侦探白朗也有自己吐槽，就是他有吐槽说干这个鬼
这太简单了吧，對
之类的。对对对、
哦、
他这次的感觉比较像是说上一次是观众觉得这好像很单纯是一个谋杀案，然后结果其实后面动机很复杂、
嗯、
但这次反过来是这一次好像一开始要搞得很复杂，但其实真相非常非常简
单，
对，非常简单粗暴这样。然后 他这次的颠覆期待是走这个路线。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后来就是想说反正就导演说了算，所以我就是、我就直接关掉大脑，就是我就反正你要骗我就给你骗这样子。就我觉得他的暗示其实很明显啦，就是说比如说某个人讲一句话说哦我不能吃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那个暗示点其实非常明显。
嗯，
但是就是我就是想说好吧，就我就看他要怎么解这样子，你就不要去想太多，因为实际上也没那么复杂。
那你就是是那种看推理电影的人会一直在猜说会不会其实是怎样之类的那种类型。
我之前会耶、欸、但是我后来就干脆不猜了，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好像都会就是不开心。
对，因为我也是不猜类型的人、欸、因为我觉得一来是我本来就不是什么，我本来就完全不是推理这个类型的迷，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不是很聪明或是什么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只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而已，这样子享受这个最后哇我居然是这样子的那个过程。
对，然后我觉得他叫抽丝剥茧其实非常的贴切、因为其实我觉得他过程不太像推理，他比较像犯罪纪实片，因为他就是只是用一个很像回忆的方式伴你走一次前面那个犯罪流程。但是因为我虽然听起来好像在批评，但因为他拍的蛮顺的、所以在体感上是不会觉得时间很长的、就是觉得我觉得还行啦。对、我不太确定在如果在电影院看我会觉得很长。
对啊，因为我就在想说因为其实我对于第一集的态度也是类似有点这样，就是我没有特别期待确实虽然那个时候蛮多好评的，但是我对他的期待也没有说特高。
我那时候觉得最不行接受的是他一直说什么年度最烧脑电影、
没有、
没有烧脑，完全没有。对，
我觉得那个烧脑这个词现在已经是滥用到一个爆炸好不好、我看那个我先说我还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想见你，我是不知道，但是想见你也超多人一直在说烧脑，我是说不是超多，是 slogan 一直在说他很烧脑，我也会觉得想见你是这样的片吗？这好像跟我理解不太一样、
然后你真的觉得烧脑的电影，你看像天能没有人用烧脑这个词来宣传、对、
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就是什么东西灌一个烧脑，他们就会觉得说这部片好像就很有，就是我 quote 起来很有深度之类的。
对啊，哎，算了，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其实在看的感觉就是那整个各怀鬼胎的感觉比较像瞒天过海系列的感觉、对，就它不太像是推理电影，它的推理程度就是跟普通的柯南一集差不多。
我对于峰回路转的期待其实就是有点类似贺岁片啊，老实说，因为它就是 cast 也很大嘛，
没错，
对对对。
但这次因为就是主角是丹尼尔克雷格，然后那个有钱人是爱德华诺顿演的、然后另外其他人其实我记得其他演员没有到那么大咖了、那大咖
没有到就是每个都超大咖，
对对，都是演技派的演员。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故事上面分配的角色就是那样，所以他们其实除了几个戏份比较重的角色，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发挥，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样板角色，因为你知道这种剧的那种角色设定都非常强烈，虽然没有什么可以展现那个很深度演技的部分。
而且你说柯南部分就让我很想要看到有人把就是去剪一个影片，就是那个每个角色刚出现的时候，然后他下面会出现一个长方形的框框，
对对对对，然后要写名字，然后是谁，这样子，
白
狼，然
后夸胡45之类这样子，然后职业是什么，
职业世界大侦探。但我觉得白狼蛮猛的啦，就是我觉得
对啊
白狼本身，而且他这次的一开始有一点点类似像是装笨的感觉。
嗯，
我在想说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想说他之前人设是这样子吗？但后来故事稍微有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对，就是反正大家看到后来就会知道。对，
但我是觉得因为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确实有故意做一个他有一点点挫挫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
他其实很精明、但是他故意演的好像他就反正因为他都被卷入一些就是有钱的要死的人的那个奇怪的谋杀案、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是 他在那里面好像都很格格不入这样。
对对对
对,
對, 對，
但最后大家都会就是有种白朗快用你无敌的推理想想办法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而且因为他，我觉得他的设定应该是他有一个好像美国南方的口音吧，
对，
就是口音很重，这件事就很有趣，这样就在大家之中这样。而且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我看到有人说好像第二集的美术风格跟第一集差很多这样子。嗯、
对，第一集蛮古典，然后第二集就是非常的现代，非常的浮夸、嗯、看起来有杂预算。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它有融入一些当代设定啦，就我们那时候一直讲说现在电影不太碰当代议题、嗯、那第一个就是它的背景就是2020，然后是疫情，就大家一开始戴口罩等等。
哦，是哦、
对，但我一直觉得很不能接受是这个，因为很前面我就当暴雷讲、嗯、就是在很前面的时候，反正就是他们要去那个豪宅之前，就是那个豪宅的类似像服务生就是拿了一个很像消毒枪的东西给他们在嘴巴里喷一个，我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在故事会有什么重要，比如说被植入个晶片什么，没有，他好像真的就只是消毒。那个东西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拿下口罩，就是、
哦，好好笑哦！他为了拿下口罩还编了一小段这个。
对，然后他们就说 Sir you are OK 这样子，然后白浪还问了，你说这是某种消毒还是什么？然后就反正大家就可以摘口罩，然后接下来就是没有口罩、哦、所以疫情这样就只是一个超级前面的设定而已。
但是我觉得真的耶，因为我前阵子也才跟我电影圈的朋友聊，然后他就在讲说，就是现在真的就算已经，你知道已经是后疫情时代了，现在拍的电影都没有人，很少人愿意去碰疫情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不愿意去演一些就是大家戴着口罩的画面。
对，然后对啦，所以他，然后他里面的角色设定，比如说有那种是爆红的网红傻妹，然后有那个、嗯、有一个是 Twitch 实况组，是一个肌肉男，然后倡导男权主义这样子、嗯、
哇，
这蛮像 Twitch 上面会有的人，没错、对，但就是那种争议型网红、
哦、这真的是蛮当代的耶。
对啊，就是虽然其实他，你后来回去看他本质其实还是豪宅谋杀案，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那些人的职业或者他们的科技根本不重要，因为就是一个隔绝空间嘛，没有什么对外求援这样子的，所以实际上他最后还是回到古典的案子，但至少我觉得在角色设定上有融入当代背景这件事值得鼓励了。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是不是故意要去跟第一集做一个反差、啊、
应该是吧，因为第一集看起来蛮古典的，
就是我觉得第一集古典到我甚至有种我现在回想就他到底是哪个时代，就是我不太确定他是哪个时代这样子。
我觉得蛮好笑，就是很多电影都会回避有智慧型手机这件事情，就大家依然穿得非常的古朴、然后看起来像是在就是9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然后连电视都是那种复古的电视的。
对对对对， 我自己会幻想，难道是因为有些欧洲的地方也是还是长这些样子，就那些风景也好，或者他们的环境也是长这样子。
对啊，而且就是可能就是人家说很多经典推理的，虽然因为我不是推理迷，这样讲有点冒犯，就是一些经典推理的那种以前的要素都是在资讯不能流通的状况下才能发生的、
才可以发生。
对，但因为现在手机本身作为一个解谜道具太过强大，就又可以拍照、又可以录音，然后又可以就是传讯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真的得需要用、就是得那个编剧得有现代的思维才能真的很好把它融入进去。
但我就会也是很好奇说有没有，我觉得一定是有啦，但是真的可能是我推理片看太少，就是应该也会有作品是那种完全有融入就是手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的传递的载具之类的一个东西吧。
对啊，其实这次算是有啦，但是他有个很好笑的设定，就是什么他们这次的这个算是主角，就爱德华诺顿演的那个富豪，虽然是一个什么发明家、但他最喜欢的方式就是用传真机，就把这 idea 传给其他人。你可以看作说就是什么天才总是有一点怪癖之类的这种设定、对，但我觉得他也是很好回避了这种问题。對，
OK， 那他在里面有可爱吗？我很喜欢他耶。
你说爱德华诺顿吗？
对啊，
他就演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浮夸很富丽堂皇，但其实就是内在很空虚之大，就是爱德华诺顿本人。
好
耶、他就适合演这个角色。
真的好耶、
就是爱德华诺顿型角色。
对， 对啊，因为他都很喜欢演一些有一点点天才，有一点点怪癖或是怪咖的那种格格不入的角色之类的。
而且我记得之前读过报道，他是不是在片场也不太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对演技要求很高，但是又蛮自视甚高、所以后来好像演员跟导演就是
他很不好相处啊。
对、所以片越拍越少。
对，他后来这片越拍越少这样。但我真的是蛮喜欢他，所以每次他找我出现我都很想看这样子。
对，他是真的很适合演那种惹人厌角色，但是又有一点 有点落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对比的话，就像子弹列车里面觉得那个小布演那种就是很挫的角色会觉得很萌的感觉
哦，小布演很挫的角色真的很赞耶。我后来都会觉得说我忘记了是不是在某一次是在 podcast 吗还是YouTube 的时候我好像有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我会觉得像小布这种角色我就觉得他就是要演这种很衰包的人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就是那个我都会觉得柯林法洛就是他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八字眉嘛，看起来很衰这样，就是像他在那个伊尼瑟林的女妖一样，他在里面就是演一个就是眼睛会露出一个 PN 脸就像小狗狗的眼睛一样的角色这样。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本人的气质蛮 alpha 的，就是那种
比较攻的类型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或者看起来很
感觉有点侵略性吧。
对对对，小布也是啊。
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没有这种人，就是要演一个衰包才可爱，
就有反差的那个萌感。
对对对，跟那我看的时候很像是那个小布，他不是在子弹列车的最后，就是我不讲结局啊，但他最后有露出那个狗狗的眼睛，然后看起来还泛泪光我就觉得哇也太可爱了吧。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些导演们都可以慢慢的抓住说这才是这些就是很 alpha 的帅哥的那个精髓之处这样子。
那我比如说如果就是 Netflix 你要看的话，顺序来说建议你先看抽丝剥茧再看子弹列车，因为子弹列车太爽了，你如果先看子弹列车连着看抽丝剥茧，你会觉得抽丝剥茧有点冗。对，
那你觉得抽丝剥茧适合，就是我有之前就有听人家说好像蛮适合跟家人或者是那个
蛮适合
一起看的感觉这样。
他就是那个，对，就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看的片。对
对，因为我觉得像子弹列车我好想要跟 好想推荐给别人可是我就觉得 maybe 我家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太血腥啦之类的。
抽丝剥茧 OK 啊 OK 绝对 OK 绝对 OK 的。對
好那就是可以过年来看的一个概念啊。
对，他就是一个合家欢贺岁片，而且你看解谜程度只有柯南刚刚好这样。对
对耶，我知道之前我听过有些家人他们都会那种过年的时候一直狂看柯南这样子，应该差不多的意思吧。
对啊，就是有一种对啊我觉得差不多的意思。对
对，
甚至我觉得柯南的谜题有搞不好还比较复杂。对对，好啦，总之就是推荐，也不推荐嘛，好啦，推荐大家。我想一下，
你自己讲完推荐还打一个问号。
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对他期待太高，但就是轻松的心情去看会蛮好的。
就是他可以作为这样子的降
对，而且他是唱对，而且他是上串流，所以在串流看这个等级，我是觉得 OK。尤其 Netflix 砸了这么多大片、大预算大片之后，对，像之前那个红色警戒真的是爆难看，对。
红色警戒那个真的是，他是叫红色警戒吗？反正就
忘记也不重要。巨石强森跟莱恩雷诺斯演那个
那一部，我觉得那个有点太低标了，如果要拿那个比的话。
但他们大片真的是蛮常翻车，所以我觉得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对
对啊，好吧好吧，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也不用把它捧得太高，就是还不错，然后适合过年看，
不要期待太高，跟朋友家人一起看这样子。
对对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来自日田市的记者 Wolfie 的第一手报道，带来他精彩的日本行。
如果有人想要问一些关于日田市的事，也可以私下问我。
有人想要问关于剑山创国中画的画的事情，
我有拍下来剑山创国中画的画
你可以传到 DC 群或是 Instagram 的。
对啊，如果有人想看的话，对，或者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好之前也有朋友在问那个豪斯登堡最近怎么样之类，如果有大家有兴趣，我也可以私下跟你们分享这样。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你也哼奶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然后也欢迎各种工商合作来找我们，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跟我们的 Discord 群组，加入的连结会在我们 IG 的自介的那个社群的传送门或者节目的简介栏也有。那就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